再次我们前几次已经很清楚的看见，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耶利米的时代，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乃是耶利米第一章和第二章和第四章所代表。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这个城所包括属灵的意思，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败落的光景，就说到今天神的儿女中间那个见证，神教会就是整体来说，这不是个别的，你没有办法运用在任何一个团体上，就做整个整体来说，今天神属天的儿女的确是失去了他的能力，也失去了他的见证。所以我们读到第一章的时候，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看见因着耶路撒冷的败落那个孤单的情景。第一节说到他失去属灵的丰富，第二节说到他失去属灵同伴，第三节属灵的安息，第四节属灵的敬拜，第五节属灵的优势，第六节属灵的威荣，第七节属灵的乐景。那么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为什么败落，那个原因就是为他严重的犯罪。所以当我们看完了他以后，现在呢圣灵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就不再用他了，乃是用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在这里，这里的我到底指着谁说的？当然我们知道很明显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因为这里耶路撒冷城来描述他自己的情形，但是同时也是指着什么呢？也是指着耶利米说的。因为你看他说，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华在哈拉花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你知道当耶利米在可能在哥哥他山下，在一个洞里面，山洞里面看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毁的时候，火是在外面烧，但是从天上的火是在耶利米的骨头里面烧，所以他就眼泪汪汪，烧到一个地步他就没有办法，他就不能说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这就是真耶利米，这就是那个以哭泣的耶利米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到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一面很清楚是说的耶路撒冷，但是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在这个感觉里面，他是和整个神的见证是合而为一的。神见证的败落就是他的败落，神见证落到一个卑微的地步，所以他说我是卑贱。我想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很深很深的认识才可以。那为什么圣灵在这里一定要转一个弯呢？因为如果圣灵不转个弯，假设耶利米继续用他的话，那这里就叫我们忽略了在属灵跟在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定律，那就是说当一个苦难临到一个弟兄，临到一个姊妹，或者临到一个团体的时候，圣灵对那个苦难有没有解释呢？有解释，但是那个解释从来不假第三者来解释的，因为没有一个人除了圣灵自己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所得到属灵的亮光来解释另外一个人的遭遇，或者解释另外一个团体的遭遇。你知道这是今天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一个极大的难处。因着这一班弟兄姊妹和我们的看法见解不一样的缘故，所以如果他们落到苦难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试探什么呢？我们说他们今天落到这种情形，他们现在聚会是小猫三四只，这个证明说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他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现在耶利米不敢做一件事，他不敢篡夺圣灵的权柄。我们要知道，你我圣经再熟，你我再明白神的旨意，你我只能为自己明白神的旨意，你没有办法为别人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圣灵已经到了，已经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如果在旧约的时候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去问耶利米，你去问耶路撒冷，你去问以赛亚，你问他说你要做华行呢，你还是做韩行呢，要怎样才能讨主的喜欢，他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怎样怎样做，应该怎样怎样，你说这是旧约的先知。但是到了新约，我们知道圣灵来了以后，恩高的教训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如果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能够代替像耶利米像以赛亚一样能够为别人来诉说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把圣灵放在什么地位？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点，就是说所有遭遇的解释不是没有，有解释，但那个解释乃是放在完全放在圣灵的手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难处，有的弟兄姊妹有病痛，我还永远不会忘记，特别当我眼睛慢慢慢慢衰落的时候，常常聚会里面要拿放大镜来唱诗歌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一种的情形实实在在啊很不方便，但是后来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那么有的弟兄就说，他说这个弟兄已经完全瞎了，根本就看不见了。那么这个弟兄呢，或者说这个稍微近一点的这个人完全看不见了。那有一种的光景，有一种的话一直在那传，一直在那传，一直在那传。为什么？我很明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着弟兄们的误会的缘故，特别当你如果靠着主的恩力要起来跟随主的时候，当然在真理上你要顺服主，你不可能完全和弟兄姊妹一样。那么在这个时候，因着你不能像不能你因着你不肯妥协的缘故，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以为说你这样就得罪主，你这样就离开主了，所以呢现在神的惩罚临到他，叫他眼睛完全看不见。你看，你知道起头的时候，当弟兄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那有几个姊妹老姊妹非常非常的紧张。为什么非常非常的紧张呢？因为很多弟兄们警告他说，如果你这样你就是得罪主，如果你得罪主的话那就不得了，意思就是说报应就在后头。结果过了不到一年的时候，结果报应没有临到这一班弟兄姊妹，这一班弟兄姊妹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们个个长得又胖又好，各方面实在很有主的祝福。然后呢那个姊妹啊后来就和另外一个弟兄交谈，因为有一班弟兄们在等，说这一班弟兄们应该那个遭遇是不好的，结果没有多久以后，那么话就传到那个就传到一个弟兄的耳朵里面。这个弟兄在责任上还是有份的，他怎么说呢？他就跟那个姊妹说，他说你等一等，你等一等，时候还没有到，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太快，时候没有到，时候到了这个事要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里要学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教训，让我们记得，你我不可能叫所有神的儿女和我们看法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是主，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主的地位上，如果别人得罪我们就是得罪主，这个话我们不能说的。那么特别是因着这个缘故，如果弟兄们有了什么灾难，有了什么苦难，那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叫我们不忍心有任何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解释是在别人的手里面，是在圣灵的手里面。所以当你看见一个弟兄在那里或者有一个遭遇的时候，你我怎么解释？与基督姊妹为什么得 cancer， 你怎么解释？你说是因为他离开主吗？不能这样说，他实在是福音的使者，为着主的缘故，他放弃了英国留学，回到这个中国的大陆，把福音送给这么多人，那为什么他得 cancer？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所有这样的解释都是不仁的解释。你知道基督徒许多时候啊，可以做不仁不义的事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你如果问我说，不错，余成华弟兄是被主解救，那余成华弟兄在为主寻道以前他就得着一种病，那么我们要问说他为什么得着？他那样向主忠心，难道还要得这种病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苦难，在一些的苦难里面有罪成分在里面。那你知道这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所办的交涉。我们不能说许多时候没有罪的因素，有，但是问题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摆在一个完全圣洁的地位上来责备另外一个弟兄或者责备另外一个团体。耶利米怕做这样的事，所以你看说圣灵在这里没有借助耶利米的口用第三者的人称说他们怎样怎样怎样做，所以在他身上有一个属灵的解释。问题是这样，弟兄姊妹， 鱼刺肚子美得了乳 cancer。 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那个解释是有的，但是那个解释不是你我给的，那个解释乃是当他到主面前去的时候，圣灵开启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你遭遇这苦难那个意义在什么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知道说这个解释才能把这个人或者把这个团体带到神的旨意里面，否则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人很容易隔岸观火。那么如果事情临到我们，我们要怎么解释？就是因为你不喜欢那个弟兄，所以你要这样的解释他，这个证明我们是个不仁义的人，不仁爱的人。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记得耶路撒冷有苦难。当整个耶路撒冷落到今天这个光景的时候，一面我们要像耶利米一样，但是另一面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圣灵有解释的话，那个解释一定是第一人称，不是第三人称。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这个第三人称来解释的。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犯的一个极大极大的错，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说当一个苦难来到的时候没有解释，有解释，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团体都应该到主面前去蒙光照。那么然后当他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他眼睛被开启，他知道说原来这些苦难临到他是什么意义。然后弟兄姊妹，这个人或者这个弟兄才能从这个苦难里面学到正面的属灵的教训，不是负面。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学习的，否则的话你看见我们很容易拿着指头来点别人，来随便解释别人的遭遇，但是等一等你会发现说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一些现象。有的人无恶不作，什么事都不做，但是呢很稀奇，他就是活得非常非常的长，你怎么来解释他呢？所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解释圣灵从来没有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勉励，如果一个苦难临到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身上，让圣灵在他身上解释的时候，结果他能说我怎样怎样，我怎样怎样，不是他怎样怎样怎样。那这就是为什么从十二节开始你看见圣灵有个大的转弯，从他就变成我。那么开始的时候是说，你们一切过路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苦难没有，就是在耶和华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整个神的教会所受的苦难。今天我们如果有感觉的话，我们要说今天神的见证在地上是受苦，是空前的受苦。所以过路人，你们看有没有人苦难超过这个苦难。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诉说个人的苦难，也说到约伯的苦难，从神的眼光来看，让我们知道说一个最大的苦难还不是基督徒受逼迫，一个最大的苦难还不是一个人得 cancer， 那个人不是，在箴言里面的眼光里面，你知道最大的苦难就是神的见证败落的时候所经历那个苦难，被掳到巴比伦那个苦难，整个一块石头，这个整个城和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的那个苦难，这个是神儿女被分散的时候所留下来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的见证的时候，你知道圣灵是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是用这样的一种的发表来说出今天整个的光景。但是当变成我的时候，就是使我所受的苦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在这里把整个耶路撒冷为什么受这个苦难，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原因，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当然原因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但是我们晓得神能够运用任何一种的情况，圣灵能做扭转的工作。虽然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虽然今天神的见证荒凉也败落，整体的来说， 那么现在问题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允许这些是临到神的儿女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说，为什么，为什么大陆神的见证，当初大陆最早的时候是就是1950、1951、1952，那个时候神的见证是那样的神的祝福是那样的大，福音一传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到处都有人得救。很可能今天大陆有那么多人蒙恩得救，跟那个复兴有极大的关系。那为什么好像神允许那么大的苦难临到他的教会？这个苦难我们是看得见的。那么同时我们今天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允许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神的儿女今天渐渐荒凉败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没有属灵的意思呢？有属灵的意思。那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你看，当你读下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里面自己清楚了，这个不是别人告诉他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在这里解释了。所以这里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已经用了四个图画，四幅的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神那个积极的主意是什么。在这一个负面的环境里面，神有一个什么正面的目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所以你知道这里的图画是哪幅图画？四幅。第一个是从天上降下来火，第二是网罗，第三是鹅，第四是九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的读这个四个图画的话，你就知道说，原来神在这里给我们，原来神在这个地方，原来你看见神在这里，虽然在人失败荒凉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没有放弃他的工作。从表面上来看，火是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掉，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是弟兄姊妹，从另外一面来看，在耶路撒冷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呢？它使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从外面来看什么都没有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知道火做了炼金的工作，把所有像糠一样的东西通通烧得净净。弟兄姊妹，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时候许多时候教会所经过的苦难叫整个的整体化成零。那么神为什么忍心做这样的事？因为神知道他的教会，他的神儿女中间有许多的渣滓，所以这个火呢，必须从高天一直烧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去，烧到我们痛为止，一直烧到一个地步，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的渣滓要把它烧掉。那不止这样，他这里用网罗，他铺下了网罗。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整个遭遇在神积极来说，他铺下了网罗绊我的脚。你看那个火是把我克制住了，意思就是说火要炼尽我，而且要把我带上对的路。因为我这个人放纵，因为整个团体在那里放纵的缘故，现在你看见说圣灵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圣灵做的工作就是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那用属灵，用这是诗的写法，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需要让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才可以，把所有的渣滓统统焚烧干净。因为我们的就是那些的就是那些的渣滓耽误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事。但是另一面呢，你看见神叫我们走路不方便，现在是神铺下网罗。你知道古时候，我特别在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要抓什么动物的话，你要设一个网的，然后呢，本来啊一个动物跑得很快，那个网一网住以后，它根本就跑不快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整个的局面是什么呢？整个的局面是神下了一个网，这个网呢叫我们这个随便凭着我们自己意识跑的，叫我们什么呢？就是绊了我的脚。那为什么要克制我？意思就是说让我整个人受他管理。为什么要绊住我的脚，叫我行动不方便？你看下面立刻圣经说使我转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的目的永远是要神的教会回头，要叫神的教会能够转回。 两千年来，弟兄姊妹，你如果看教会的见证的话，在人来看没有太大的希望，所以有很多人就发出悲观的论调，说我们今天在地上还是追求个人的属灵。因为如果你看整个团体的话，如果马丁路德不能完成一个工作，如果威斯利约翰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这些人根本就不要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永远不能转回。有的弟兄姊妹说，今天神的儿女不可能合一，我们在天上都合一了。所以有的人说不要放弃这个努力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容忍神的儿女相邀相吞，我们的主也不必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就落空了。而且呢，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败落的话，我们要一直的败落，我们永远没有转回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整个的情这样呢？是不是神放弃我们的？不是，这个和神的丢弃不一样。所以你我千万不要幸灾乐祸，你不要说现在你看神的同在收回到天上去，神放弃他的儿女，没有，神根本没有放弃。那个火现在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因为你要知道现在我们的神变作天上的神。不错，从表面来讲神收回他的同在，他的目的是要挽回。你我都做过父母的，你晓得父母许多时候为着要挽回他的儿女，有的时候不和他儿女说话，借着失去交通来改正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目的不是要弃绝，目的是要挽回。特别是当儿女有，你知道，特别如果儿女这个亲子之间那个亲情很浓郁的话，你晓得这个特别这个所谓特，如果那在那个情形底下，任何如果父母和儿女之间失去任何的交通，那个失去交通你比打他比骂他还要厉害。那当然这里有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这个父女之间父子之间的交通实在是甜蜜的，他们实在是没有话说的。那这个时候做父母呢，你怎么改他的儿子，或者怎么样改变他的女儿？你不是用鞭来鞭他，特别等到儿女长大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父母就收回他的笑容。如果这个儿女真的爱他的父母，他们的爱中间是真的话，有一天要回头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虽然今天神把他的同在收回去了，好像退到天上去，神不再是天地之主，变作天上的神了，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乃是一个大的挽回。那这个虽然神升到天上去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神从天上降下一个火，掉下一个火来，这个火是从高天石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晓得这个火乃是要我们让这火一直烧进我们里面所有的渣滓，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完全能受圣灵的管制。弟兄姊妹，叫我们不再跟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叫人不敢照着人的意思来做这个来做那一个，叫人不敢光注意人的运动，过于圣灵在他儿女中间所有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只有这样能够克制神的儿女。现在呢，神用一个比方的话，就是他用网罗，他勒住了我们的脚，叫我们跑得不快，叫我们绊住了我们的脚。弟兄姊妹，幸好绊住我们的脚，如果凭着我们的意思继续往前，让这个属人的运动继续发展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那你就知道说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这个是非常可怕，你知道神的目的就是要挽回。所以如果当我们看见人越来越少，当我们看见误会越来越增加，当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情绪，或者有人误会我们，甚至于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需要好好在主面前反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点都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许多批评对我们是好的，许多时候你发现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自由。当圣灵真的给我们自由的时候，你看见好像所向无敌一样，但是许多时候圣灵为着要改正我们，要得住我们，所以呢他就铺下网罗要绊住我们的脚。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使我转回。 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要使我们转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虽然是在这个大的苦难里面，我们晓得说，我们知道说，在这里有一个正面的意义，有一个正面的目的，就是我们的主要挽回我们。那不止这样，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罪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犹如轭神附在我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这里说我罪过的轭是使他手所绑的。弟兄姊妹，这就像一个农妇一样，把一个轭啊套在那个套在那个牛的身上。但是我们知道，是这个罪的轭，严格说来，起头是谁捡起来？是牛自己捡起来的。这里讲罪的轭，不是指的普通生殖义的轭说的。结果呢，因着他们犯罪了，因着他们得罪主了，结果呢，主不止让牛好像从地上只捡起来一点点，然后呢，一直是主把它用手绑好，然后把它绑在他的这个颈项上面，一直绑到一个地步呢，这个轭神附在我的颈项，那个罪的轭一直好像满到一个地，满到你的脖子上，满到你的颈项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罪的轭压在我们身上，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使我们的力量完全衰败了。意思就是说，让你产生一种没有无奈的感觉，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肯从分门别类的这个罪里面悔改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就是那个轭压着我们，叫我们没有能力。你我可以求主兴起更多传福音的人，像 Billy Graham 一样，像别人一样，像 Billy Graham 一样，或者像宋尚杰弟兄，如果今天再回来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可以用这些人。但这个证明说，整个的教会失去了他的能力。当初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像 Billy Graham 这样伟大的布道家，像在淡水河边打鱼的彼得，一站起来，三千人五千人就得救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你看见能力的确随着他们。今天教会的力量为什么失去？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一种无奈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要用许多的方法，盼望能够增加人数。我们尽可能把福音讲到简单的一个地步，手续简化到一个地步，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弟兄姊妹，人数增加了，并不表示说能力增加了。人数增加了，让我们记得，这个并不这人并不表示说我们的力量就刚强了。如果我们不对付罪的话，你看见说，最后我们整个的力量要衰败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主将我交在我不能抵挡的人手中。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向世界妥协了。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向恶势力妥协了。这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向肉体妥协了。教会也向自己妥协了。所以教会要发展他的个体，发展他的团体。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这就是今天整个神的见证败落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说，虽然这样，我们的主是一直要把，意思就是说，神要一直把我们做的一个都是完全没有能力为止。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到一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无所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才醒悟过来，我们才知道说，所以我们没有力量，是因为有一个罪的轭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肯挣脱。